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5月14号，公元2005年6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八次会议在新德里召开。西藏流亡政府呼吁国际各界在世界西藏日扩大深远西藏问题。国际笔会制定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同西藏难民庆祝世界难民日。藏人导游在西藏面临生存危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八次会议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基消息，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八次会议昨天星期一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80公里外的杰尔布公路 Golden Heart Resort 饭店召开。该会议拒绝任何媒体进行报道。参加这一次秘密会议的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萨丹增、外交部长洛萨念扎、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秘书长丹增葛基为首的达赖喇嘛特别代表加德鲁柱简增、格桑简增以及小组五名成员，去年新补充的五名成员，另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的两名旁听秘书长。虽然本次的藏中和谈筹备会议没有向外界公开，但是可靠消息来源显示，召开八次会议主要就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促进藏中彼此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对特使团能够尽快展开第四次之行表示肯定，为实现藏中举行实质性的会谈而做出努力和探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西藏日即将来临之际，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发言人托天桑佩向位于世界各地的各支持西藏组织和各西藏协会致信，呼吁在这天举办各种庆祝活动时，更大范围地促进世界民众对西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以及增进国际各界对西藏问题的支持。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发言人托天桑佩在信中指出，每年的世界西藏日一向是以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诞辰日相联系。这一活动不但庆祝丰富独特的西藏文化，同时呼吁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高度评价世界西藏日活动能够对增进世界民众认识和了解西藏的现状，并对深远西藏问题有着直接的帮助。对此，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呼吁位于世界各地的支持西藏组织和民众积极参与这天的各项活动，支持西藏人民和深远西藏问题。世界西藏日是由美国华盛顿记者 Richard Rosen Krantz 先生发动的，从1998年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开，并且在当年就有7个国家的18个城市中庆祝了世界西藏日，从此在每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展开大型的世界西藏日庆祝活动。举办全球世界西藏日活动的宗旨和目的是将西藏问题放在国际焦点上，积极推动藏中对话，宣传西藏独特的文化和宗教，呼吁中国政府改善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每年的这一天，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团体为了营救西藏政治犯和继承西藏独特的文化，在各地展开大型游行示威集会和宣传西藏问题的活动，并且向各国政府呈交请愿信，敦促中国政府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请继续收听新闻。国际笔会制定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本月18号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城市召开的国际笔会第71届大会中制定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西藏作家和异议人士。国际笔会的秘书长朱安娜和国际笔会语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卡林·克拉克当天主持了特别针对中国问题的圆桌会议，会议中对国际笔会如何进一步帮助中国异议作家争取写作自由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流亡印度的西藏作家笔会、日本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加拿大笔会等全球8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第七十一届国际闭会全体会议中，于本月十九号表决通过了有关西藏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中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所有在狱中的西藏作家和异议人士，尤其是今年一月十六号，中国政府以涉嫌政治罪强行逮捕的西藏安多塞宗寺、格西扎西坚村和江碧江措、次珍佩杰、罗桑大杰、提森桑丹等五名僧人。另外，独立中文闭会也在大会中提出议案，谴责中国政府压制言论自由，要求立即释放被关押的西藏、新疆、内蒙古以及中国的独立作家和媒体记者等。独立中文闭会还就有关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控制和打压发表西藏问题和法轮功信息的所有网站的行为，计划向世界宣传大会提交书面报告。国际闭会于1921年正式成立，目前在全球99个国家中共有140多个闭会，其宗旨是关注人与次的关系障碍以及对那些障碍的克服。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同西藏难民庆祝世界难民日，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公署把今年的世界难民日主题定为勇气，并且呼吁世界人民对难民在挣扎中求生、努力重建生活的勇气表达敬意，同时希望唤起国际持续关注难民问题。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当天同西藏难民一起庆祝了世界难民日，对西藏难民的处境致以了同情。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清发出消息说，尼泊尔国际难民事务署在世界难民日特别抵达加德满都西藏难民接待站，同近期流亡抵达接待站的400多名西藏难民一起庆祝了世界难民日。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发言人汪秀次任在世界难民日庆祝仪式上表示，难民日对于西藏人民来说非常重要，世界各地存在着许多的难民，然而我们藏人使自己的国土被侵占而被迫逃离家园，流亡他乡，流落难民。西藏遭受豪劫的50年后仍然缺乏自由，导致每年上千人踏上流亡的生涯成为难民。世界各地目前总共有大约2000多万难民，其中西藏难民的总数是极为少数的，但是同样受到了国际各界的极大关注和支持。特别是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正确指导下，西藏难民正在成为与众不同的难民，受到各国的极大关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难民事务署西藏难民事务处主管在昨天世界难民日庆祝活动上向印度政府对西藏难民所提供的援助致以了感谢，赞赏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在卫生环境各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并且承诺国际难民事务署将会继续支持和关注西藏难民的处境。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在世界难民日还向近期抵达接待站的新难民放映了介绍世界各地区难民状况和达赖喇嘛业绩的影片。抵达接待站的西藏儿童之间还举行了一场绘画比赛，并且邀请了妇科医学专家向抵达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妇女介绍了有关妇女卫生环保方面的知识。联合国难民公署在难民日网页上刊登的一篇标题为身为难民需要勇气的引文中表彰了难民在困境中仍然奋力重建生活的精神，呼吁世界人民向难民学习。根据联合国难民公署的统计，世界各地目前总共有大约1900万难民，其中包括970万逃到国境外的难民，119万返乡的难民，420万在自己国家内流离失所，23万在返乡后流离失所，99万人正在申请庇护，因此地球上每300人当中就有一个是难民，显示难民的问题越来越严峻的同时，不仅对难民所在的相关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难民生活处境的恶化也更加令人担忧。
请继续收听新闻。伦敦西藏新兴网发布报告证实，由于从中国移民到西藏的汉人数量不断加大， 逐渐占据藏人的工作岗位，导致成批藏人陆续待业。目前在整个西藏三区，藏人导游的生存状况出现严重危机。根据西藏信息网消息，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从2003年11月10号开始对整个西藏三区的有关政治和社会变化进行调查后，先后发表了多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该组织的海外研究员通过采访提供的可靠资料。昨天20号，西藏信息网就有关藏人导游和翻译员的状况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证实，不仅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甚至在划入中国部分省区的西藏各地区，由于移民汉人的加大，藏人导游的生存状况出现严重危机。西藏信息网通过采访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区担任导游工作的部分藏人时了解到，随着西藏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汉人导游进入西藏工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特别是在拉萨，每年都有大批汉人导游以援藏为名取代藏人导游的工作。而目前在划入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西藏地区享有盛名的旅游胜地也被汉人导游占领。例如在划入四川省的西藏著名旅游胜地九寨沟一带，原是由藏人向游客介绍其历史和风景的这一工作被汉人导游以官方形式取代。每年成千上万的游客进入这个区域游览风景和寺院，甚至在西藏禁止闲人观看天葬仪式的风俗也对游客公开化，引起当地藏人的强烈抗议。西藏信息网通过采访报道说，在西藏安都，除了极少数藏人以外，绝大多数导游是汉人。尽管如此，游客只想雇佣本地的藏人导游，因此很多汉人使用藏名以藏人的身份取骗游客的信任。消息指出，仅在最近几年，中国旅游部门在西藏整个三区安置大批汉人导游担任最吃香的旅游工作。一位安都拉卜楞寺的僧人向西藏信息网表示，中共当局在拉卜楞寺规定禁止使用本寺的僧人导游向游客介绍寺院历史和背景。他介绍说，拉卜楞寺共计有10名僧人担任中文导游，2人担任英文导游，每月有150元薪水。但是四川省当局下达命令指出，导游要有符合标准的导游证，因此寺院僧人在没有导游证的情况下必须停止导游工作，并为每个旅游团安排汉人导游，但是汉人导游却歪曲历史背景乱说一通。西藏安都夏河县一位叫白马的22岁女孩向西藏信息网表示，在他们的旅游公园共有40到50名工作人员，他和其他共计20名西藏女孩负责在夜里点火助兴，向游客跳舞敬酒。游客中有很多中国高级官员，他们一旦酒兴发作就对他们胡作非为，甚至要求他们睡觉。报道说，在安都夏河县以前没有一名妓女，但是由于这个地区成为中国官员和有钱商人的旅游地点，因此目前除了4-5名西藏妓女以外，其余全部是来自中国的妓女，而这些中国妓女却直接对当地年轻的西藏牧女造成不良影响。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德荣孜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远古岩画内容主要是反映原始人类的劳动生产、生活和图腾崇拜等内容，带宗教色彩的比较少。如发现以阿里日图武江沟内的七乌普岩画就没有宗教气氛，这个岩画画面很大，有人物从左向右移动，有助张者、背驮者、骑牛者、骑马者，画面中的牦牛、羊、马、狗等许多动物，其场面很大很壮观，用电连线的单线刻成，画中的人物动物都刻得准确生动逼真。二、彩陶绘画发现于阿里中维藏下朵康流冈至广阔的西藏境内的经考古认定的距5-6年前的陶器上。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孜什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